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妻子。那今天是《旅人时光阅读笔记》的第37集哦。那终于要进入秋天了哦。那台湾呢，北部的这个气候呢，最近都非常的舒服哦，而且也都没有什么下雨哦，就非常的舒爽哦，所以感觉让人家心情很好哦。那也是这种季节，就是特别适合去旅行啊，或者是到山上去践行哦。所以呢，刚刚呢，在10月份其实有蛮多台湾有都蛮多活动的啊，日本也有蛮多一些活动都刚进行的，比如说台东池上刚刚结束了池上稻穗艺术节，哦，那今年是由云门舞集来演出的哦，那京都呢刚刚结束了京都三大祭的时代祭哦，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哦，啊，如果你想要了解京都的历史呢，其实你就是参加过时代祭，你大概就很了解了。那另外呢，这个10月20号那一天，在时代祭那一天，其实同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祭典。这个祭典其实我一直很想去参加，我都还没有机会。就是鞍马的火祭哦，就是在那个鞍马山跟鞍马街道里面，就点燃了巨大的火焰哦的一个光是视觉上面就让人家看了会觉得很向往的一个祭典。不过呢，10月份呢。我看到有些朋友10月份去了京都哦，我觉得10月份去京都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哦，因为在非常恐怖的人潮的11月赏枫季来之前呢，10月的京都其实是非常的悠闲的哦，虽然呢都还没有枫红，但是呢，其实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没有很多观光人潮哦，其实很舒服哦，而且气温也很非常的恰。刚刚好的气温，就是也很舒适哦，所以要不然你到11月的时候，京都有时候其实还蛮冷的哦，所以呢，10月份其实是相对来讲，其实是非常推荐，如果大家不喜欢那么多人潮的京都，其实10月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哦，大家有机会呢，也可以找这个月份呢去京都市感受一下哦。那最近这个《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这个节目呢，其实收听的人呢变得蛮多的哦，就是比大概跟半年前比，其实多蛮多的哦。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说这个节目快要结束了哦，但是也其实也没那么快要结束了，但是就是设定了一个50集哦，那目前37集嘛。不过呢，还是非常谢谢呢收听的朋友们哦，然后呢。前阵子有比较多朋友回馈啊，哈，那就是陆陆续续的，就是偶尔都还是会收到一些朋友的鼓励哦，非常高兴哦。那前阵子其实也有看到 Google 呢，其实明年也要停掉这个 Google 的 Podcast 的这一个服务哦，所以呢，其实以后收听的一个平台就会少一个哦。不过呢，还是老话啦，我们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都会努力的把每一集的做好了，做满了，给分享给喜欢的朋友哦。像这一集其实也是哦，这一集的节目其实很特别哦。那上一集有提到说有听到有因为听友跟读者的邀约呢，去了瑞芳高工呢，跟那边的孩子分享了阅读跟旅行哦。那也在10月中的时候完成了哦。其实有这样的缘分，其实真的蛮开心的哦。那其实因为自己特喜欢的东西跟不认识的朋友呢，频率相同呢，接上线，然后产生的缘分，其实这些缘分都蛮令人珍惜的哦。那上个礼拜呢，我刚好带家人去台中呢，其实也发生了一件跟京都跟自己的书写而产生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哦，也分享一下哦，就是我去了这个台中很有名的这个妈祖庙，叫万春宫。哦，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哦，其实一个很漂亮的这一个庙宇哦。 然后呢，在路口那时候，我们离开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很有味道的老铺，它就叫做，它是一个那个食品的老铺，叫做永利行。然后因为我们家弟弟很喜欢吃那个蜜饯，黑橄榄的蜜饯，所以那时候看到就是想说去买买看。哦，就是正要跟店家买的时候，突然那个卖我们的那个女，就是女的那个店家，他就说：“哎，你是不是那个写京都旅行的那个肖先生？”哦，我听的是有点点那什么，我们这个其实我们平常都没有在露面的，而且也是一个很小的作者，然后自己的频道也都是，也是没有说是非常非常的很多人在收听的那种哦。居然有人认出我，我真是觉得非常那个惊讶，很开心呢。他说：“哎，我是你的读者哎，而且我有你的好多书，而且有听你的节目，看你的影片呢。”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有点愣住哦，因为我第一次在买东西的时候被人认出来，其实也很受宠若惊哦。当时有点回神了一下，觉得哇很开心哦，就是说这样缘分也太巧了吧哦。而且呢，这个永利行其实也是百年老铺了哦，他这个认出我的这个听友跟这个粉丝，他其实是第四代的女儿。我他说：“老师，我可以回家拿书给你签，因为大家就在旁边。”我说：“哦，当然没问题哦。”所以他请他妈妈，妈妈是一个白头发，看起来很有气质的一个阿嬷哦，就帮他顾一下店，拿来给我签。后来他来说，其实他有来参加过我们在那个台中的好朋友旅人之声的办过的活动，他有来参加过。哦，可是我真的完全没有印象，真是不好意思哦。然后呢，他就说非常非常，他拿过来的书就刚好都跟京都有关哦，可见他自己也是一个京都迷哦。他也特别跟我讲说，完了，真的很谢谢我平时写这些这么棒的内容，录制这么好的节目，跟做这些影片，让他们收获非常的多、哦。其实呢，这些因为这样子的缘分呢，而产生的这样子的邂逅呢，真的我觉得。自己觉得每次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自己都觉得很珍惜哦，所以呢，就会心里想说啊，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哦。那也是因为这样子，下次再回到永利行呢，其实也很想再回来走走哦。他们弟弟说他们的蜜饯非常好吃，当天就把它吃光了、哦。好，这边就稍微分享一下最近跟一些就是一些。陌生的不认识的朋友呢产生交集的一些缘分哦。那今天片头放的音乐呢，其实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冰岛的乐团哦，叫 Singeros 哦。那为什么要放这个音乐呢？因为呢今天的节目刚好要访谈一个我在台东的一个好朋友哦。那 Singeros 其实也是我们每次呢回台东呢或去台东呢都一定会放的音乐哦。那也非常巧，就是我老婆的结婚纪念日呢，15周年哦，刚好刚刚结束哦，也是在秋天哦。那我记得我在婚礼上面放的音乐就全部都是 Singeros 的音乐哦。那曾经正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冰岛几个乐团哦，就是不止 Singeros 啊，像 Bjork 哦，还有一些那种电子的哦，电子的一些乐团哦。那时候其实就一直很向往了，可以到冰岛旅行，然后并且能够在那边聆听这些乐团的演奏哦。不过呢，一直都还没有机会实现。好，那今天的访谈的内容其实很特别哦，我也觉得大家可以值得一听哦，因为在疫情结束，大家纷纷都出国旅行，或者是都可以到处去旅游的时候呢，其实不要忘了，我们过去3年多，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其实是曾经度过非常非常恐惧，然后呢哪里都不能去的日子哦。那我今天访了这个朋友，其实他自己做的工作是医检师的工作、哦。那在2020年全世界的疫情爆发者以来呢，这3年多的疫情呢，这个医检师这个工作也变得非常的重要哦。那其实也在防疫的第一线上面，其实为了我们把关很多事情哦，其实是一个相当辛苦呢。当时在疫情期间也是压力相当大的一个职业哦。那我们今天能够平安的过日子哦，还活着，然后又能够出国旅行，度过这些疫情，其实都要感谢这些幕后英雄哦。那因为我这个朋友，其实当时在疫情的时候就很想访谈他，然后一直都要拖到这个我们这个录音其实是8月就录完了，8月就录完了，那现在 11月才要播出。那这次疫情就是要访谈我这位朋友啊，这好朋友了啊，是玉伟啊，他叫玉伟。哦，那他聊他在疫情期间呢，他们自己在医检室的这个甘苦谈哦。另外，他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研究人员跟研究者哦，所以他现在其实已经有转换跑道到学术机构去了哦。那也想要请他谈谈一些台湾的一些传染病的病史哦，就是台湾曾经有流行过很多比较大的传染病嘛。等下也想要趁这个机会请他聊一下这方面的历史哦。当然也会聊跟旅行有关的事情，哦，那因为我们的朋友他们在台东开了一间很迷人的民宿哦，其实也等于是我们在台东的家一样哦，所以我们每次去台东几乎都是住他们家里，要不然就是住另外一个我们好朋友的家哦。那因为他跟我一样很喜欢阅读跟威士忌哦，所以今天的节目其实就是也会有谈到阅读跟威士忌哦。然后，因为每次在台东呢，就会有聊不完的书跟威士忌，所以这一次的录音其实就是在一个充满了书跟那个威士忌的氛围，那我们就喝着我们自己喜欢的艾雷岛的威士忌了，来录完成这一次录音哦。其实当天的氛围非常非常好哦。那这一集的内容其实老实说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录的时间其实也蛮长的哦。那我已经说过了嘛，因为我要把每一集都当做一期一会，就是希望可以把节目能够做到，尽量能够做到更丰富，然后呢，给大家就是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来聆听，或者是把它分开，就是你可以分次来聆听啊。我相信应该都会蛮有收获的。好，那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就赶快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哦。好，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哦。今天我们录音的地点呢，并不是在我们平常的录音的地方哦。其实我们今天的位置是在台东哦。那其实今天要访问的一个朋友呢，就是也是认识也蛮久了哦，在我们台东的一个好朋友哦。那他的身份其实蛮特别。其实我在前一两年一年多前，大家疫情的期间的时候，其实就很想要访谈他，因为他是一个。他就是一个医院的医检师哦，就是在过去在疫情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职业哦。那因为他也在台东呢开了一间民宿哦，那这间民宿呢，对我们家里的人来讲，它就是像我们的在台东的家一样，因为我们家非常非常喜欢，然后也对他跟他们家的孩子，还有跟他们夫妻两个，其实非常的熟哦。所以呢，其实也一直想要借着。这样的机会呢，要因为他又是医检师的身份，想要能够跟他有一些跟这方面的对谈哦。那再加上最近因为解封了嘛，大家都出国旅行，也想要让借由这个内容呢，能够去聊一些在旅行上面跟这个疫情呢，还有跟这些我们要如何去防范这些传染病的东西，有一点点关系哦。我觉得这一集的节目其实算是蛮特别的哦。好，那我这个朋友呢，我们就叫他玉伟，我们都叫他玉伟哈。对对对，那我们等一下呢，我会先请玉伟呢来帮自我介绍一下哦。好，我们请玉伟来为我们来，玉伟现在在喝酒。
是，
对对对，那因为我们同行都是，我们两个同样都是威士忌的爱好
其
者，
实
所
不好
以。
意思，你刚才开场我就先喝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是威士忌爱好者，所以每次来玉伟他家，就是我们两个都会小酌一下哦。那因为我们都喜欢，也是都也像我们都很喜欢艾雷岛的威士忌，所以我们今天喝的部分大部分都是艾雷岛的系列。好，那我们不废话不多说，我们来请玉伟来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其实我先跟你预约下一集，我们来谈一谈威士忌。
好，有机会没有问题。
是是是是， 哎，好，各位棋子的频道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听众不好意思，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如同刚棋子的介绍，他讲的好好，我的那个很多的经历跟我现在在干嘛啊，不过简单跟大家说，就是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医院，如果大家有到医院抽血。还是说你们有验一些检体，包含比如说你吐痰啊、流大便啊、尿尿等等这些检体，你会把这些检体交给谁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医检师哦。我们医检师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啊，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说我们是把屎把尿的，在医院的科学家啊，确实就是我们就是把屎把尿的，对啊。但是收集检体是护理师啊，检验这些检体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我们医检室的工作，对。然后其实有提到一些我们现在在台东做什么，也许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啊，好玩的地方在哪里这样。
好，那玉伟有没有什么自己喜欢的兴趣，除了喝威士忌？
这样讲，其实是我威士忌的老师。
没有，
从他开始跟我介绍威士忌来，我家的柜子现在已经满出来了。
希望他老婆不要听到这一集。
然后，其实除了威士忌以外，当初跟棋子在我们家的民宿空间里面跟他开始比较紧密的对话，其实是从书开始。从阅读开始，那喜欢书这件事情哈，要说它是兴趣吗？我觉得对我来讲，反而有一点点像是癖好。对，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应该知道我之前其实我刚来台东的时候是去成功分院，
对，
因为我在台东医院服务啦，对，然后台东医院蛮特别，因为台东地形很狭长，就是它从北台东到南台东，其实。差不多就半个台湾了，对。然后因为地形狭长的关系，我们这边就医不方便，所以我们在海线的地方有一间我们台东医院的分院啊。我当初就任的这个工作就是在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对来讲是一个我很好藏书的地方。
对。
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会一直买书，对，我买书在我全盛时期的那个买书的量其实真的很。可以说非常大。可能我有时候我的习惯是这样，我每到一间书店我绝对不会空手而回。不管它是连锁书店还是独立书店，只要是实体书店我进去一定买。对。啊，然后新的我也买，二手我也买。然后在网络上我有加入一些社群或者是粉丝页，他们有在卖书推书，我喜欢我就买。对，然后买到我不敢寄回家。
对，他老婆会骂。
买到我真的不敢寄回家。然后我只好往我在成功的那个小空间，对，我慢慢的把它堆满。
对，那因为玉伟他们在台东其实开了一间很舒服的民宿啊，对我们家来讲啊，然后其实他们这个空间里面书也是蛮重要的元素啊，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爱书人的话，你来这个民宿，你有机会来台东来这个民宿，其实你会蛮开心的。然后你也可以跟玉伟还有他们民宿的主人有一些很不错的交流。那所以我这边就想要简单的请玉伟就是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是因为小春家，玉伟他们家开的这个民宿就叫做小春家，哦，然后想要请玉伟聊一下，说，哎，当初为什么？因为玉伟他们其实他跟他老婆都不是台东人，哦，他们其实也是从外地移民到这边来的人。当初是为什么会在这边想要开一个民宿啊？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然后呢，又可以简单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宿呢？对，
哦，好，这个问题要让我回想十年前的事。我们大概十年，对，接近十年的左右搬来，这十年前搬来台东，然后那时候会过来，还是也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们从高雄过来台东。然后慢慢在这里定居，其实我们都笑称我们自己是台东的新住民， 对，而且我们发现台东新住民确实真的还不少，
对，还蛮多，
就是从外地移民过来的。然后在那个时候一开始，其实我们本来也没有这个初衷说要开民宿，对啊，但是买了一个自己居住的空间之后，发现哎，我们好像住不了那么多房间，对，然后再加上其实几次的旅行，我们发现有一些住宿空间，他们包含在日本，包含在台湾都有，就他们的住宿空间其实布置的都很舒适，所以我们当初起心动念想说，我们是不是也来用一间跟一般民宿比较不一样，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商业化 的住宿空间来试试看。那再加上其实我老婆本来我们在西部的县市，其实我们都在医院工作，我们都是医检师。但是他过来台东之后，就是因为那时候刚好有小朋友，小朋友才九个月大，不到还没满周岁。那他我们来打算就是说让他在家里带小孩，然后如果有一个民宿空间可以经营的话，他就可以一边忙民宿，然后顺便也可以在家里照顾小朋友这样。那这就是一开始的起心动念啊。至于为什么叫小春家，很简单，就是我女儿叫她的日文名字叫哈鲁，对，就是日文春天的意思，就是春天的意思。所以那时候只有一个小朋友，所以我们就直接就把这个空间叫小春家。
嗯，
对啊，小春家就是这样来。不过其实陆陆续续，我觉得开民宿有一些好玩的地方，就像棋子变成我们固定的好朋友一样，其实我们陆陆续续有一些会常来的朋友，
嗯，
对，那包含什么？包含我们以前，像我一直有一些会跟人家分享，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同学过来我们这边，就是来台东玩就会住我们家。那这些同学你都没有想过，因为以前可能在学校没讲过几句话，
对，
嘿，对，然后没想到他竟然在我们有这个民宿空间的时候，我们竟然可以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边，也许是喝酒，也许是吃宵夜。等等都可以，反正我们就可以在有一个地方可以聚会在这里。我觉得那这个经验真的很特别，对，这个也是我觉得是经营民宿除了实质上收益之外一个很大的，我觉得我们很意想不到的收获。
嗯，
对，真的。
那因为小春家呢，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台东，有机会来住的话，其实它，像宇伟刚刚有讲了嘛，它跟一般的民宿真的是不太一样，对，其实它的感觉真的是不太一样，因为它其实没有电视，哦，然后也没有什么一般你民宿看到的或什么，你可能没有办法感受，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民宿的，有的一些东西。
我们有很多书了，
对，有很多书，
也有很多威士忌，
对，威士忌要看你喜不喜欢，对，然后但是其实就是，你脱离了自己的生活的步调嘛，你就是本来就是应该要去一个本来就跟你生活不一定那么相近的地方。如果你生活很方便，什么都很方便，可是如果你来到这个地方也没有电视，然后也没有说什么电子太多电子设备，你其实就会想要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真的，真的，
对对对。然后因为他们家其实他们也很喜欢收集老物件，所以其实也蛮多老物件的东西的，然后在外面其实就有一个像日本常见的细竹帘，然后有很大片的那叫什么花？那个你们外面种的叫什么？
九重葛
，对，有时候就是整个感觉其实就是很舒服了，嗯，所以有机会，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来台东到这个，其实你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些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就很快的想要进入一下我们今天的正题，我觉得。因为玉伟其实就是在医院，就是做这个医检跟检验的工作。那刚刚其实有稍微讲了一下这个职业嘛，
是，
就是这个职业的主要的内容。对，然后可能大家有一点点基本的概念哦。那其实，在这个过去，其实我们在这个对于这个检验的工作，可能就觉得说啊，有生病或者说要看哪里不舒服，要看报告的时候再去检验。可是这一个检验工作后来在疫情的时候就突然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对，而且其实有很多，因为有时候听玉伟讲就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东西其实跟我们的想象是，我没有想到他们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就是我们就是疫情我们可能是被保护的人，可是他们做这些事情其实 所面临到的压力跟那些事件，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很多哦。所以其实我也是因为虽然疫情已经慢慢快要结束，也不能说结束，就是至少病毒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控制它，
对，
或者怎么样去预防它。哦，但是我觉得这一些过去我们这些怎么样的过程，我觉得还是很值得让大家认识跟知道的。所以我很想就想要问一下玉伟说，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像他你的岗位上面是怎么样开始这些事情，然后面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自己的有碰过什么样的压力，就是想要请玉伟在这边跟我们聊一下这样子。
欸，我其实疫情以来我也跟刚妻子讲的那个事情，就是慢慢有一些人会问我们说，其实我们本来在医院算是幕僚的角色啦，就是我们负责检验，然后收了检体在医院，不管是透过手工还是透过机器，然后产出一个检验结果，然后再把检验结果给医生，然后再给医生去帮你诊断帮你治疗，这整个过程其实我们比较像是幕僚的角色。但是反而是在这一次就是疫情以来，我们稍微有一点点
在被看见，
走到目前，
嗯，
对，被看见。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有好也有坏，坏的是说其实在疫情期间啊，疫情期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相对的变得在整件防疫的事情上相对重要，因为我们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把正确的结果提供给医生，不管是要治疗还是要防疫都是。还记得当初就是在大爆发的时候，然后不止医院跟我们催报告，连卫生局，因为他们要掌握整个，我们是台东县嘛，他要掌握整个台东县的疫情的趋势，甚至他要开始去做疫调，他们也会跟我们催报告。啊，在量多的时候被催报告这件事情，这是对每一个实验室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所以我刚说这是不好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开始变得很忙。啊，好的是说开始有人慢慢去看到这个职业在干嘛，就原本我们就是穿着白袍在实验室里面，但其实我们做的工作不是不重要，只是说我们原本不会被看见。啊，被看见我觉得也是好事，是因为开始有人去重视这个工作，包含什么防疫津贴啊，包含比如说人家会想要知道你在干嘛。啊，甚至有的人会希望，哦，我以后可不可以念这个科系，想要如何成为一个医检师，这个也许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只是说医检师这件事情在疫情这段期间被看到，我觉得 整体而言我觉得是一个正向的事啊。对啊，在疫情期间其实我觉得是压力啦，工作来讲是压力啊，但是可以在这件事情上为防疫这件事情贡献一点心力，我个人觉得以我而言我觉得还蛮荣幸的。对，就以这个我工作所扮演的角色来说。
对，那在疫情期间，因为虽然是台东县，可是相对来讲其实医院少，他们必须要负责检验的这一些的量，其实老实说没有像大都市里面有那么多人医院可以做嘛。
对
对，就是一定就是会，老实说，他需要的量跟压力其实就不会小于大城市的一些城。
没错，其实讲没错，因为我们这边医院少。
对
对，那我以平均这样分摊下，再加上我们医院在，因为我们是公立医院，是公家医院，在防疫的角色上相对重要，因为公家医院对于就是防疫是大众的事情，我们在所难免，一定要概括承受。那甚至我们医院在当时候防疫期间，我们成为了台中县的专责医院。对，那因为这个是配合中央的政策，
对，
我们必须得这样做啊。哦，这成立专责医院，我觉得这段历史应该会名留在台中县的防疫史上，因为称为专责医院，可能大家不像大家熟知的那个以前 SARS 期间那个和平医院被封院嘛，那个过程比较没有像现在防疫科学那么客观，那段我们先不谈，只是说 台中医院当时变成专责医院，其实也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我们要把院内的慢性病，就是住院病人啊，包含身心科的病人，包含护家，就是住在机构里面的病患，全部都移到别的医院。好，然后我们医院变成只能专收
COVID 的病
COVID
人，
疑似 COVID 或者是 COVID 阳性的病人哦，啊，在这个移进移出的过程之中，我们的角色在哪里？就是我们要确认移出去的病人都是阴性，对，那移出去病人要确认他是阴性，别的医院才会收，
对。
对，所以我们要连夜把这些病人的检体的报告全部赶出来，而且有时效性，对，因为我们可能在被折成在某一天，我们就要变专责医院。在这一天之前，我们要把所有的病患
全部都做完那
全部
天，
做完报告，而且确认他是阴性，他们才能移到另外一家医院。
对，
对，啊，就是这样，就是成为专责医院这件事情，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有一点点担心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变成要专门照顾跟治疗阳性的病患，跟疑似阳性的病患，啊，其实。对我们自己在里面工作的人来讲，还是对我们的家人来说，这个都是一个风险。以当时候来说啦，因为当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有一些有效的治疗，或者一些比较明确的那些防疫措施。
对，如果大家想到自己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当大家都三级警戒，是三级警戒，对，
对，
当大家都不能
三
出，
级警戒。
当大家都不能
不能
出
出
门的
门，
时
不能
候，
旅游，
然
不
后
能。
你都每天都在看那些数字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每一个人都不会希望那个东西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可你就不用想到在第一线的人，他们是每天都有可能就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就可以请玉伟聊一下，在当初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当初我记得台东县出现第一个案例的时候，我记得也是非常的恐慌，我记得是蛮恐慌的。对，台东县的一些人也是非常恐慌。
我永远记得，
对，我们也请玉，就回到当时来聊一下，说那个时候所面临的一些情形，这样子。
其实刚刚有说那个面对这个疾病的恐惧哦，其实我简单比个，就是做个比喻啊，就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在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好了，啊，我们会尽量避免到高风险的地方嘛，比如说我可能就不会去公共区域，我也不会去搭车，我甚至我不会去唱歌，不会去看电影等等，因为我知道那里风险高，啊，但是我们的工作给我们的使命不一样。只是说，我们即使知道医院是风险最高的，当然也是病毒量最多的地方，但我们没有办法不去。对，然后特别是哪里？特别是实验室，对，所有的检体，不管它阳性或阴性，在未知的情况下，全部会涌到实验室去。但是我们必须要在那个环境下把这些报告做出来。这个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的冒险程度就是相对的高。对啊。谈到刚刚谈到第一例，我永远记得，那个是在我们疫情大概是109年年底，中国大陆开始有第一例嘛。然后我印象中，我们台湾在台东啦，台东的第一例，印象中如果没有记错，应该就是在110年的农历过年的那个时候，对。然后第一例也是，但那是我记得是境外移入的，不是本土第一例哦。在境外移入那个第一例被我们验到，其实，在那一段期间，陆陆续续都有检体，但是因为结果都是阴性，对，我们都稍微放心。但真的验到第一例的阳性，哇！那时候，那一次的第一例，我记得还是报告是我去读的，好，就是我们上机完，然后我们会去读报告，好，反正就是我们都有经所操作到，然后发现阳性之后。全院总动员，因为那时候的第一例是我们台，应该是台东的第一例，
台东的第
不
一
止
例，
我们医院的第一例，是台东
整个
整
台
个
东
台
的
东
第
的
一
第一
例，
例，对。然后全院总动员，包括院长啊，我们医院的感控啊，我们科室的主管啊，还召集了我们做完那次检体的实验室的人，就是我哦，我们一起去院长室开会，然后商讨说，哦，我们的确认这个报告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们过去都还没验到阳性，
对。
确认这个报告是真的，然后还要跟 CDC 的中央跟他联络，因为他们隔天就要开记者会，哦，所以要确认阳性之后就把这个案例报给他们，好。然后这是在医院端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就在那边整个把它忙完之后，确认它是阳性，好，就发出去了，然后病人也留在医院。 比较难忘的是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对，因为那是第一例，然后也是有我有经手，所以我那时候给我自己在家里的防疫措施就是，我叫我老婆把准备一套干净的衣服放在我们家那个落地窗外面，然后我就回到家，然后把我外面那一套衣服，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准备，如果以现在的状况而言，其实大家都会可能会医院会备一套干净的衣服哈，然后不要把脏的衣服换成干净之后再回家，但是
对，
那时候没有这样做，就是疫情刚开始，所以我回到家也是把我全身外面的衣服全部脱光，哦，就剩下一条内裤，但那时候也很晚了，对，然后也在我们家里面的，哦，那我全身脱光之后，我再换我那一套干净的衣服才走进来家里。啊，那一套就留在外面，然后隔天早上我再倒漂白水啊，那些可以消毒的东西，把它处理一下，这样。
对。
对对，今天说起来云淡风轻啊，但是老实说，那时候刚遇到第一例的时候，读到那是阳性，哇，整个人都是惊讶了。对，因为没想到台东第一例来的，其实也不算晚。对，其实也不算晚。
对，然后因为其实接下来就不用说了，因为接下来其实台湾有历经了就是确诊病例很高的时
对
候，
啊，对
每
啊。
天经历的检体跟那些，后来我记得有段时间，其实玉伟的老婆跟小孩是离开台东的，
哦，对
对
对
对对，因为
对对。
他们到，因为实在是风险太高了，就
对。
是他们觉得在这边就是太容易就会确诊了，所以就是离开家里的
是
人，
我，
其实就是
对
离
啦，
开。
那时候是我，因为我那个老婆娘家在台北，然后是我自己跟她讲说，因为那时候刚好也放暑假，
对。
对，然后我就想说，反正也没有要上学，然后就跟老婆讨论说，我们要不要那一段时间民宿的工作先暂停，
对。
然后他们就回去台北，但其实台北也是一个风险啊，只是
没
说
错。
相对跟我在医院工作的
对
风
对
险比起来，我宁愿让他们回去娘
对，对，因
家。
为他每天
对，
经历的这个检体实在是太多
对，
了，
高
然后
峰
就，
期一天也是
对，
200只有，
对，虽
对，
然说他们在医院一定是防护基本的防护措施都做好了，但是你总是会有这个压力跟心情，就会觉得说，都会有这个这样不知未知的心情在那里。对，那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关于这检验，后来当然就是一直，当然就是已经成为一个常态性的工作嘛。那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哦，
情？
有一个，这个也是印象很深刻，就是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就是我们那一段时间出国是要到医院做 PCR
对，没
哦，对，
错。
那一段时间你出国，那你可以，但是你就是要自费做 PCR，在每一个国家的规定。然后我记得那个个案是一个要回大陆的陆，就是陆配，哦，就是他是那个在大陆的那个他要回去大陆探亲这样。然后大陆我记得那时候的规定是要在48小时内有两份的 PCR 阴性的报告。对，好，那后来才知道他来我们医院是做第二次了，哦，就是说他可能
对，
在别家医院做过第一次，在48小时内做过第一次的阴性了，好，他现在要收集第二个阴性，然后跑来我们医院，结果呢，哦，因为后来我们发出去报告是阳性，哦，就是他第二次来我们医院做，好啊，那这个很有趣，是说，好，当你接收到两家医院不同的结果，但是第二家医院我们给的不是他预期中的报告，他一定会有情绪，
对。
对，这一定会，因为这个代表的是什么？代表他没有办法回去。然后，因为通常是48小时内，你通常大概也不可能改机票，对，航空公司也不会让你改机票，所以他后续这些衍生的效益影响还蛮大的，所以他就在那个我们的急诊室外面，他就是报告交给他之后，他就很有情绪嘛，然后他就叫我们出去跟他解释说，哦，为什么 两边的报告会不一致，说是不是我们验错了这样、嗯、你们验错就要给我改报告这样、嗯、一开始是那个就是行政的小姐在跟他说，因为行政小姐把报告交给他，我们报告都写得很清楚，你是什么时候做的，采检什么时候，然后我们报告出具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因为他海关会看、嗯、
对
对，然后他就说是不是你们验错，验错就要给我改报告这样、嗯、然后后来那个行政的小姐就打电话给实验室，就因为她说希望由我们去跟她解释，她可能比较听得懂，然后我们就跟她解释、嗯、就理论上来说这个情形是确实有可能出现的、嗯、就是我们常常听到在阴阴阳阳之间、就是她可能在接近 CT 值30左右，那阴阴阳之间，但是因为每一家实验室的仪器的灵敏度不同，所以可能做出来的结果有时候要判阳性，有时候判阴性，我们就这样跟她解释，但是她没有办法接受啊，因为他就是不能回去、嗯、在那时候的情况下是不能回去，对，他就在那边大闹，然后警察搞到警察都来了，然后最后、嗯、当然他还是得接受这个结果了、嗯、对啊，不然其实以那时候的情况也不是说、哦、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也当然更不可能就他的要求我们把报告改成阴性，
对
这个我们就会被吊销执照了、嗯、对，这个印象很深刻，对，
好，对，所以就是不同的状况下面就还要面临到不同的，你看还要面临不同的人，他要处理他的各种的事情、
就是、对了，除了实验室的东西以外，其实面对客诉这件事情、嗯、其实有时候也是实验室的挑战，
对
对，就是我们有时候发出去的报告，不管是我们的顾客、喔、广义上来说就是民众、啊、就医的民众、嗯啊、其实我们的顾客也包含什么，也包含医生跟护士，好，就是说他们觉得我们发出去的报告，如果假设是医生啊，觉得我们 发出去的报告不如他的预期，
对，
他其实也会跟我们讨论、啊、对，多数是因为在院内大家用专业知识去想这个问题，是多半是用讨论的方式，
对对 对,
对,
对
啊，但是在处理民众客诉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挑战，
嗯，
对，就是挑战。
那玉伟应该有确诊过吧？
哦，有啊，
对
我的确诊、嗯、我帮台湾的境外一路贡献了一例
境外一路哦，你是从英国回来的，
我从英国回来的，因为 我去年 我比较晚，就是 我是去年七月去了一趟英国牛津 Oxford， 对，然后回来的时候在那时候回国的时候在国门还要验那个 那个唾液 PCR，
对
对，然后我们那一团团员，因为我们是去一个游学团，就是一个短期的医学训练的游学团，然后大概有二十几个团员，我印象中那时候算一算可能有十五六个
都确诊，
都在机场验的那一次唾液 PCR 里面被判阳性，但是我们没有被挡在国门、啊、我们还是入境、嗯、那回到那个那时候算是什么回国的居家检疫啊，
居家检疫，
对，居家的、
就是、那时候还是已经是居家检疫了，
嘿，就是你在家里，你在家里
就可以，不用去医院，
不用去医院
的，
对对。但是我那时候很辛苦，是从我从桃园入境嘛，
嗯，
那我住在台东，
对
对，那我们入境已经大概晚上六七点，
嗯，
然后以那时候的情况，我们必须要坐防疫计程车，
嗯，
所以我就从那个桃园机场
坐防疫计程车回台东，
坐着防疫计程车。总共六个小时回到台东的住家。
Oh my god， 他那个钱谁要付？
哦，钱这个就是政府的得证，我只付了差额啦。
Oh.
哇，我记得好像付，3000块吧。因为整 total 应该是要10000多块。
对，应该蛮夸张的。
对对 对啊，但我就是应该是本来是3+2就可以了，反正我已经有点忘记。
嗯、
但是我就是就地升级成要隔离7天，因为在。居家检疫的3天里面我就收到那个阳性的通知、
嗯、
对啊，我就升级到要关7天、
嗯、
对，
其实你蛮晚才确诊的，
我就去年7月，
对对对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应该那时候是 Omicron 开始，
嗯，
对，
好，那我们其实花了一点时间哦，其实聊一下这个医检师的这个在这个疫情2-3年之间的重要性，其实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把关，还有一些其他的，说很多医师人员他们自己的，在很多压力之下 的付出、哦、其实台湾的病例其实没有不会像那么少啦、
嗯
哦、其实就可能就会跟一些国外的一些比较 像日本、韩国他们都很多嘛，
嗯，
对，他们后来其实就也没有那么快，他们后来其实在处理这个防疫的这个部分，其实也就没有那么，因为人太多，他们其实没有办法防范那么多。对，那我们就想，因为玉伟他自己本身对这个微生物跟他自己对这些研究就是小有兴趣、啊、所以其实我也想要请玉伟趁这个机会来想要让大家更多了解一些跟这有一点点关系。虽然说嗯，也许大家会觉得哎，这个跟我们好像也没有那个那么切身的关系，可是事实上我们在一生之中其实还会遇到很多这种大的传染病，也许现在是这样，可能过五年十年又会再来一个其他的不一样，我们很难预测、
嗯
哦、那我想要问一下玉伟，就是在台湾有没有什么类似这样子这么严重的传染病曾经也造成一些很多人民啊或者是一些社会上面的一些恐慌的？
嗯，其实一直都有啊。
嗯，
对，就是只是我们可能年代不同，大家有过的那个遭遇跟经历会不一样。
嗯，
哦、如果假设啊，假设我们这边 举几个例子好了，不然这个临床微生物这个如果要仔细讲，我们以前在学校是要一个学期。对对，其实蛮有趣的微生物。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哈，或者是你去仔细回想一下，就是你周遭有没有大概年纪在40岁、50岁、60岁，甚至再多一些些年纪的这些长辈们哈。啊，他们有一些行动不便，
嗯，
那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个比较，在台湾本土，有曾经有大规模流行过的病毒感染性的这个微生物，就是比如说这个小儿麻痹病毒，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是因为蛮特别的，就是因为我是1982年出生，
嗯，
对，民国71年齁。啊，小儿麻痹病毒，刚刚会提到说大家去回想一下自己的长辈，其实有很多人在那一段时间齁啊被这个小儿麻痹病毒感染，
嗯
齁啊，特别是在我出生那一年，我说我会比较有这个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它就在1982年在台湾有一次大流行齁。啊，在那一个1982年更早之前，其实台湾就已经有不少的小儿麻痹病毒感染的案例，甚至在民国40、50年代那个更早期的时候，每年台湾，其实你知道每年大概有多少人感染吗？
你说小儿麻痹？
小儿麻痹病毒在民国40、50年代那时候还没有
几万人吗？
还不到那么多，每年大概400、500人，
嗯，
但是以那时候的医疗条件来说，其实 每年有400-500人感染，对于医疗的负荷量就很大了。
嗯，
对，包含说 那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医疗能力
治疗。
对，
嗯，
治疗的部分，对，因为它是感染神经细胞，
对，
好、哦，它感染神经细胞，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目前的就是长辈们哈、哦，就是当时候他们在感染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是可能有脚步的行动不方便，
对，
哦、因为他们感染神经细胞之后，然后会造成一些行动上的不便，
嗯，
对，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从大规模流行去谈人类怎么对抗微生物这件事情，其实很多很多科学在里面，也很多历史在里面，对，那包含说小儿麻痹病毒，如果讲一些比较科普的知识好了，小儿麻痹病毒它是粪口传染。什么叫粪口传染？就是说你被病毒感染之后，好，那你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你可以在你的唾液里面检查到病毒，
嗯，
也可以在你的大便里面检查到病毒。那比较麻烦的是说，吼，对于这些粪口传染的传染物啊，如果你的个人清洁做得不够好的族群，你就容易感染，
嗯，
好，那所以其实为什么叫小儿麻痹病毒？吼，因为那时候有蛮多小朋友感染，是因为他们的清洁的这个部分还没建立好，
了解，
哦，所以他们透过粪口传染这个途径被感染这个小儿麻痹病毒是很容易的。
对
对，哦，啊，如果一个传染物啊，你比较明确的知道它的传染途径，因为你要阻绝它，
嗯，
你才有办法，就是你要知道它的传染途径，你才有办法阻绝它。
对，
哦，对，这个就是一个先发现传染途径才能避免它感染一个最有效的方式。
对，
啊，第二个方式是什么？第二个方式就是 你打疫苗，
嗯，
包括现在的 COVID， 我们知道它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很快速以现在的技术很快速的做出疫苗，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透过疫苗去防护，
对
对啊，当初小儿麻痹的这件事情也是一样，
嗯，
我们在大概也是在1982年的那个年代左右，我们就开始就是大力的推广，那时候是口服的沙冰疫苗，大家如果有印象。也许那时候长辈大家都有吃过，那就是这个沙冰疫苗透过口服的方式，那当年度其实很快的那个确诊的病例就急速的下降
了，嗯，
对，那所以在疫苗的发展史上其实也是人类对抗微生物的一个很重要的武器，
对
对，
好，这就是所以我刚玉伟跟他之前在聊的时候就发现，有没有发现如果有很多小那小时候如果是钟表行或者是、
哦、对对对对对对、
欸、或者是什么眼镜行，他们的那个老板有可能他们是行动不方便的，
对，因为我有一个长辈其实也是，
对对 对
他就是因为如果就就是他的本身的生理条件来说、
嗯、
因为他可能行动不方便，
对，
他在那个时候的工作机会不多，
嗯，
对，他可以没有办法做一些比较粗重或者是比较劳动的工作啊，但是他们如果手上有技术，他们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所以我们有一个长辈他就是专门在刻印章，
对对 对
然后修手表
或者是开那个锁店，锁店
锁店，
对，
锁
店也会有，对
对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因为这个的关系而衍生出来的一些
现象，
社会的现象，
对，
没错没错没错。好，那像那个玉伟会也想要谈一下，像登革热是不是？
哦，登革热刚好是最近的时事，
没错没错没错。
对，因为登革热蛮有趣的，就是说，你会发现不管是台湾哈，还是其实新加坡也很多登革热个案。他们会一段的时间重复大爆发一次，
对
啊，有的人会觉得说奇怪，像台湾其实卫生环境也做得不错啊，甚至你不要说新加坡，新加坡对我们的印象来说虽然我没去过啦，但只是说他这个国家给人家的印象就是他
干
净
嘛，
对，然后卫生条件也好，
对、
哦、对，那这就要提到一个，就是说登革热它的传播病源是什么，
嗯、
哦、它是登革热病毒没错，但是它中间有一个媒介，就是说你只要有那个媒介可以生存的地方、哦、它就有可能感染，
嗯、
哦、它媒介就是蚊子嘿，那像在台湾来说、哦、其实今年刚好是一个登革热的大爆发的一年、哦、现在其实病例也都每天都在上升、哦、好，那登革热顾名思义啦，就是因为他被感染之后他就会发烧、哦、那有的病人他比较严重会有所谓的出血性登革热、
嗯、
那这件事情其实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我们台湾南部发生，
嗯，
嘿，对啊，今年刚好就是那个这个大爆发的一年、哦、啊，我们在对抗登革热这件事情、哦、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是好发的这个登革热风险高的国家、
嗯、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不管是学校还是医院对于登革热这件事情的研究本来就很多，
对、
哦、对，像说一个比较有趣，我之前做过一个研究，就是我曾经去以 Google Trend，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那个 Google 你会透过相关的关键字、
嗯、
你去搜寻，那有点像网络热量，
对、
嗯、就是 你打一个，比如说我打棋子的名字，然后去看一下你人家针对棋子这个名字搜寻的热量有多高，对，然后我曾经做了一个研究也很有趣，顺便跟大家当科普介绍一下，就是我有去针对某一些关键字搜寻，然后比如说出血、发烧或者是白线斑纹、埃及斑纹等等这些跟登革热相关的关键字，
对
对，然后我去对照每一年登革热产生爆发的那个感染趋势，
嗯，
哦，其实还蛮吻合的，
嗯，
对，就是说如果你用透过适当的关键字，你可以在 Google Trend 里面知道现在的网络舆情是什么，
嗯，
对，那你透过网络舆情，你可以去稍微观察到现在传染病的趋势是什么，
嗯，
对，那这件事情其实 当然有时候他会被比如说有时候人家对于某件事情过于关注，那这个热量就会没有那么凸显出某一个疾病正在发生的那个独特性、嗯哦、这个是它的限制啦、
嗯、
对。那不过登革热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避免，因为在流行好发的时期、哦、对啊，那就是你当然只要注意说不要被那个病媒蚊滋生的地方、哦、当然你就是要尽力的去清除容易有病媒蚊的地方、
嗯、
大概就能解决登革热的问题。那只是说现在好发的地区、嗯、再加上这几天南部又下雨，那这个就是容易滋生病媒蚊。
对，那如果你觉得有点点担心，你就是避免的前往，先不要前往那些区域。
对啊，但是只是说住在当地 的居民就没有办法避免，只能说哦，在当你一觉得有任何疑似登革热的症状，就赶快就医。
我不舒服，对对对对对对。听到玉伟谈了这么多这个跟病毒啊、细菌啊有关的这些事情呢，其实我就想到了一本书哦，就是这本书其实是在疫情期间，我觉得是蛮受到很多人关注的书籍。如果是喜欢靠阅读来看、来知道一些事情的话，就是那个贾德戴蒙的这个《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人类社会的命运哦，他就是告诉你说，哎。这个一万多年来、
嗯、
人类因为这些细菌对我们的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嗯、那我觉得因为玉伟也对这个书籍或者是对这个其实他也蛮喜欢，而且曾经我想要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真的就算现在疫情已经受到控制、嗯、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值得一观，因为它一直改变我们人类世界的很多事情、哦、那我们想要借这个机会请玉伟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本我觉得非常经典的书籍、哦、
嗯，好，对，然后这本书、哦、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关注到，因为一开始其实我透露一下，因为我本来买书、哦、我其实有一个习惯，我会看装帧买书，对，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哦啊、但是早期的书都不太讲究装帧，
对
对，但是我会被名字吸引，
嗯，
对，为什么被他吸引？是因为他这个三个东西你把它放在一起，我感觉上完全不搭嘎。你看，他说枪炮、病菌跟钢铁，哦，啊，会把这些名字放在一起，都在一起，我就想说，我到底，我就很想知道他到底在写什么。对，然后后来他，我大概看了之后，哦，就是真的蛮对我的胃口。为什么？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在讲，微生物的科普书，
嗯，
好、哦，但微生物是里面的其中一部分，但是它又透露一些社会科学的东西，
对，
哦、因为它的横批是写人类社会的命运，
没错，
那、啊、这个社会行为跟科普的连结这件事情是我很着迷的事，包括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说小儿麻痹病毒，小儿麻痹疫情会改变一些，造成一些社会行为，包括说我们有提到我们自己粗浅的社会观察，就是有一些。确诊病患啊，他们在行动不便之后，他们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行业，
对，
好，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嗯、对。也许我们因为疫情刚过嘛，也许我们 COVID 十年后、二十年后也会出现一些针对 COVID 疫情产生的社会现象，
嗯，
好，但我们没有办法预知，因为我们现在还没看到那个时候，
对
对，然后。这本书齁有趣的地方是在说齁，我觉得有一个主题齁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也不剧透，因为书的内容大家可以去看看齁，但是我在这本书里面得到比较大的心得是说他在分析人类的行为，一件事情是他把它区分成两个区块，一个区块是人类早期在采集跟狩猎的那个年代 哦，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农作物可以吃，哦，野生的农作物可以吃，或者是这边是一个很大的猎场，哦，我们就这一批人走到这里，我们就靠这些采集蔬果甚至打猎的这些猎物为生，这样。好啊，这是一个时代。那第二个时代是人类开始知道怎么样耕种，
对，
开始知道要蓄养牲畜的这一个农业时代。好，它分成这两个区块去分析。但早期的时候，在人类还主要从事采集跟狩猎的年代，他们会有什么社会行为？第一个就是我们可想而知嘛，如果你是一个游牧民族的话，其实我问你，如果你是游牧民族，你敢不敢生很多小孩？
敢啊。
敢吗？
啊，
哦，好，那时候人不敢。
嗯，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这里有猎物可以打，明天还有没有我不知道。
哦，因为
啊，今天这里有果树可以吃，明天还有没有被我们吃完了？
嗯，
对，我们就必须得找下一个栖息地了。对，所以他这边的分析是说，采集狩猎的民族，他们比较不会在某一个地方有定居行为。
对，
他，没有定居行为，自然他们对于繁衍后代这件事情比较不会着力。
嗯，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不会在一个地方住太久。
嗯，
突然变成说有一点逐水草而居的概念。
是，
这是一个现象。那第二个现象是，当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时候，他们开始知道怎么蓄养牲畜，而且知道怎么自力更生。今年种了水稻，哦，比如说一年可以收两期，我明年一样可以再播种，一样就可以再收成。
嗯，
对，那在那个年代对他们来说，他们比较可以放心的去繁衍后代。
嗯，
哦，因为我知道我今年有的东西我明年可以再 重复的再收成。
对，
那我蓄养牲畜，牲畜也会生小的牲畜，他们也会有产生子代。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社会才会慢慢有定居的行为。哦，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到细菌跟微生物这件事情？就是说在农业时代的时候，人类跟牲畜的互动比较密集了。在那个时候所可以产生一些跟过去以往只能在动物身上产生的微生物跟只能在人类身上产生的微生物，他们会有一些演化跟突变，变成人畜都可以生长的微生物。
嗯，
好，哦，那所以现在比较常听到的一些人畜共通的疾病，其实也是在农业时代慢慢出现。
嗯，
对，那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见证到一件事情，就是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在找出路，不是只有人类在找出路，
病毒也是，
病毒、
细菌、
霉菌等等寄生虫都是，他们都只是他们的生命里面只图两件事。对，一件就是吃东西，第二件事情就是繁衍后代。
嗯，
哦，生命的力量大概就是依靠这两个力量去支撑。
嗯，
对，所以他们也希望从原本他只能感染在狗身上或者是马身上，他希望可以跳脱到另外一个宿主，比如说可能是人，可能是猫，可能是鸟等等。
对，
嘿，这件事情我觉得 这本书，哦，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让我 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会透过这个分析去让我们了解原来人在历史的脉络里面，哦，其实它跟很多事情是有互动的。
嗯，
包含微生物这件事情就都是。
嗯，
对，
好，所以你可以现在像 COVID 其实也是这种嘛，这种类型
也是啊。其实冠状病毒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 还是 Wiki 一下，哦，冠状病毒很早期就在人类社会里面存在，但过去它没有症状，
对，
它可以跟你和平共处，
没错，
但是它现在变坏了。
嗯，
它使坏，所以它想要更有挑战空间的生存方式。
嗯，
对，所以它才会慢慢变成早期的 SARS。
对，
然后还有 MERS。
嗯，
一直到现在的 COVID。
对，他们都是冠状病毒，
就是以小孩子在看的宝可梦的那个方式来解释，就是他们慢慢的在进化。
对对对，
进化成不同的等级。
好，
对，然后会不会再退化回去，但不知道。
对，
那只是说我们也不能去怪他说他占有了人类的生命多少。
嗯，
但其实生命就是这样，他一直在不断的寻求出路。
对，所以不管是人一样，就是微生物、细菌也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对
对。那只是说我们如何借由这一些每一次遇到的这一些问题，
嗯，
来去 回到我们自己的人类的社会跟样态去观察说，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的。所以虽然这本书其实也蛮厚的，然后呢，但他讲了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让你会觉得，你看了之后会发现说，原来这件事情是跟他是有关系的。对，我觉得也蛮推荐的。那其实虽然讲这东西感觉好像是好像有点严肃，可是其实我们人类的，你知道越多，当然你之后有碰到类似的事情，就会大概知道说，其实有些事情好像又重复的，又在进行的同样的事情。
对
对，
其实人类其实如果我们就宏观的视野来看，人类其实是地球的寄生。对啊，我们存在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的行为蛮自私的。怎么说？因为只要侵犯到人类，不管是经济啊、社会啊，或者是健康等等，你们都会认为它是不好的。对，但是反过头来看，这些细菌、病毒、微生物的他们这些对人类造成的威胁，其实他们也是在求生存。
对，没错。
对，
我们觉得他不好，他就觉得他会觉得我们就是不好，
他觉得我们不好。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一样。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其实花了蛮长的时间在讲这个病毒啊，然后再讲这个玉伟他们在面对 COVID 的这些疫情的时间的一些面临的问题，然后甚至我们又谈到了台湾。过去有没有类似的传染病，然后刚刚也提到了这些传染病跟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虽然听起来有点严肃，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去了解跟理解的事情。那当然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是要回到
离题了，对不对？
对，我们的节目呢离题了那么久，我们是要回到一点跟我们的节目有关，就是跟旅行的部分。但是大家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一些就是这些病毒跟这些传染病的发生，其实就是限制了我们去做旅行跟移动的这些空间的这些事情。
其实旅行也是一个微生物传播的很重要的途径。
没错。
对，因为原本假设像之前的旅行是可能会受限于步行，可能在大陆就是在陆地区域内。对，然后后来开始发展有船。好，所以我可以从南美到欧洲，把南美的病毒微生物带到欧洲。但是现在有飞机了，
对，
那个移动又更快速。
对
对
对，所以你看的是为什么这个疫情在这个 COVID 发生的时候，所有的国家全部都锁国。
对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子，第一时间才可以围堵住这个病毒的传播嘛。那当然，过去没有，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说像过去可能在2019年、2018年那一段时间移动的这么频繁，因为那个时候据说也是整个旅游的年代，旅游的人数是最高峰的时候。对，然后就急速下降到零。对，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那我们谈到这些东西，其实有跟我们的旅行，我们在做的旅游这个活动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也不能说没有关系。那所以我其实也是想要趁这个机会来问一下玉伟，就是我知道玉伟也会自己去旅行，然后之前也会带家人去旅行，那有没有对你来讲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国家或城市，然后可以问一下为什么。
我觉得喜欢应该还是就我去过国家其实也没有多少。对，但是近期内去过比较频繁的还是日本。
对
对，那所以假设我要找一个喜欢的国家，应该还是日本。
是，
对啊，为什么喜欢哦？我们后来蛮常去北海道。对，因为一开始先去妻子很常去的京都，
对，
然后也去了东京，然后后期有小朋友渐渐长大之后，我们反而常去北海道。对，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北海道其实我们就是有第一次去的时候，然后在那边开着车，我们去北海道都自驾。对，不管是大风雪还是晴天，我们都是自驾。对，我们也没有在，因为比较多人说冬天去不要在北海道自驾，
对，
因为有一点点风险。
对，
确实是会。但是老实说，因为现在的车子其实它都是雪胎，所以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
对，
啊，我是说，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开着车，在某一些路上，我们开着开着， 发现这里怎么好像台东的某一些场景，比如说可能开车，像我开车要去鹿野，或者是去关山的那个路上，两边都是稻田，或者是远方有山，甚至我看到有一些都是一望无际的景色，就很像是台东。那对，所以那再加上小朋友又喜欢滑雪啦，就是我女儿喜欢滑雪，所以这几次去反而都是去北海道。对，所以以现在来说，比较喜欢的国家应该还是
日
本。
日本，
对，还是日本。
对，那那个玉伟讲的这个，其实如果你有去日本的乡下，其实都会有这种感觉，
就会很像台东。
对对对，因为我刚去，我们七月刚去那个关东嘛，然后我们也去有去一些乡下，然后去到某一些，那因为我们家有铁道迷，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火车旅行嘛，火车旅行经过一些地方的，像我去那个赤城县跟群马县的时候，就发现哇。啊，怎么窗外的风景就像是华东
一样？
对，可是就是这样子，就是它其实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然后当然文化是不一样啦，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微妙的事情。对对对对对。好，那因为玉伟他们家里有很多东西，其实我知道也是从日本扛回来的嘛。
没错，
对
对
对对。所以如果有机会来这边，你也会发现一些跟日本有关的元素。
我们最疯狂的是有一次去那个。大家不晓得有没有一个叫做那个东京早市，就是跳蚤，
蛮有名的
跳蚤市场。对，我们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哇，好疯狂！因为我们本来台东都会在台湾也会去找一些二手市场，然后跳蚤市场来去买一些东西去寻宝。哇，那个二手那个东京早市的东西，之多。然后又完整，然后重点是还很便宜。
对，
那时候去了，现在我不挑了，因为两三年没去了。对，那时候来讲，哇，每件东西我都想买。然后有一些可以扛得回来的家具、小东西啦、小物件，就是我们就想办法啊，他会帮你包得好好的。
对，
然后就买的时候就直接载配到机场，然后我们要登机的那一天，要回程登机的那一天再从机场把它领回来。对，那很疯狂。
好，对，但就是你看到喜欢的东西又能够放到这个自己的居家空间里面，然后又可以让其他喜欢的人感受到这东西，又是不一样的事情。
现在就是一种人家讲的旅行的延伸。
没错没错没错。那既然今天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主题就是跟这个简易啊，或者是一些这些我们怎么样去防范这些传染病有关系，那我觉得还是想要请玉怼来回到一些旅行的实用面上面了。就是在现在其实是还好，在我们像我们年初出国跟玉伟或者是去年出国的时候，其实你都比较麻烦，你就是你要有这些阴阳性的 PCR 的证明，然后或者是你要有打满三剂，必须要有这些小黄卡的注记才可以出国嘛，现在是不用了，那当然，但是我们发现其实身边还是有一些朋友，他们会觉得说，我其实还是有点怕的，就是不管是不是 COVID， 就是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查一下你要去的国家
是。
有可能有一些传染病，可是你可能不一定说，可能我们国家没有，可是他们国家是有的。那面对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些预防，或者是要做一些准备？对，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是说，我们可能在线上工作，我们在医疗单位工作，我们可能才会有一些感染的趋势会比较敏感。但是其实那就仅限我们国内啦，就是可能我们会知道，比如说现在是流行登革热，然后年底可能就会比较接近冬天，甚至过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季节性流感，季节性流感出来了。对，但是我们国内我们会比较知道，但是一旦你要出国，特别是你可能去一些卫生条件相对不好的国家，
对，
当然也不是只有那些国家，可能有一些先进国家、已开发国家，他们也是会有一些定期流行的传染性疾病，要做什么准备？其实我不是医生，所以我可能没办法回答的太准确，但是我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建议，就是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各位的所在的县市还是 居住的地方附近其实都会有一些旅游门诊。
嗯，
对，像以我服务的就是台东医院来说，我们就有一个礼拜大概有一到两诊的旅游门诊。好，啊，这个旅游门诊要干嘛？就是说你可以在，比如说你要去某一些国家，那你不知道要怎么准备常备药，
嗯，
啊，或者是你不晓得那边流行什么疾病，在那个时候流行什么疾病，甚至你需不需要提前打一些疫苗等等，这些旅游门诊你都可以咨询。
嗯，
对，他怎么查呢？其实你上 CDC 的网，就是那个疾病管制署的网站，你就可以去查到，诶，包含说我可以知道我要去的国家现在有什么旅游警戒。齁，哦，对，像我们其实刚刚就上 CDC 就是疾管署的网站去查一下，比如说现在新加坡可能有兹卡病毒的二级警戒。
对，齁，哦，对。
那类似的这些旅游资讯其实在网站上都可以查得到，甚至你这就针对这些某一些疾病风险高的国家，你就去旅游门诊咨询一下医师，看你需不需要打疫苗。
嗯，
或者是你需不需要备一些什么常备的用药，嗯哦，这个都可以。对
对，大家如果去查其实还蛮多的哦，我们刚刚有去马上查一下，其实每个县市都有，
每个县市都有。
对，然后如果你想要去查这个，你想要去这个国家，假设啦，假设你想要去那个非洲的国家好了，
嗯，
那非洲有些国家目前在流行麻疹病毒哦，
嗯，是，
对，然后像猴痘病毒就是目前是比较多国家在这个是传染疾病
旅游警示，对，
旅游警示的国家，
对，那旅游警示有分三级啦，
对，
这三级大概包含就是第一级是比较轻微，就是希望大家注意，
对，
就是遵守，他是希望大家遵守一般的防疫规则，嗯，啊。随着警戒的级数越高就越严重，齁，就是第一级是注意，第二级是警示，第三级是就是警告了，齁，第三级的警告是建议你非必要不要去。
对
对，
就是我们在那个
疫情
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很多国家都是
三级警戒，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非必要不要去。
没错。所以呢，如果你觉得你去的地方有些担心的话，哎，别忘了就可以去挂这个所谓的旅行的
旅游门诊
、欸，其实我还真的不知道，欸，对，就是后来玉伟跟我讲说，欸，真的还蛮多地方的，
那个疾病管制署的网站也可以找得到你所在地有什么医院有旅游门诊。
对，然后你去旅游门诊之后，他当然他就会因为一些建议给你配一些备用药，
嗯，这个医生可以帮你判断，
对对对对，
会给你一些建议，
对，那也总比你自己在那边乱买一通好，
对对
对,
对，
虽然你也可能有可能配到一些成药嘛，但是总还是给专业医生咨询之后给你，其实是更实用的，
嗯，
那如果说假设我们出国到外面了，
嗯，
真的遇到了身体很不舒服，
身体不舒服，
或者是，嗯，欸，这个地方有一些传染病，那我觉得我在想说我到底有没有被感染，
嗯，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这个就可能要回到，但我先说，就是你可能在当地发现身体真的很不舒服，
对
对，在那个当下你依你自己的判断，可能你必须得立即就医，
没错，
哦，这个就当然另当别论了，就是说你已经有很严重的症状了，
嗯，
但你还没有做检查之前，你可能没有办法判断你是什么微生物的感染，哦，有可能是流感，也有可能是当地流行的疾病，哦，
没错，
但不过无论如何你还是得先就医，哦，那这个就医的情形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当初因为也算在疫情的中后期跑了一趟英国，
哦，嗯，
那时候还是算是 SARS-CoV 的中后段啊，我自己当初在找旅游保险就是旅平险的时候，我有想要特别去找，如果假设因为那时候我还没确诊过，我有想说我找一些可能在当地确诊之后会有一些理赔的保险的方案，
嗯，
那我找了好久找不到，最终我找到有一家，就是我最后还是买那一家，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风险，
对，
有可能我在那边要回国，嗯，我回不来，我变成需要再留在那边可能5到7天，但这一段的费用我就得自己出了，
对，
那如果假设有保险 cover 我觉得比较安心，
对，
虽然最后没有用到啦，只是说其实刚我们讨论这件事情，也许你可以 从旅游平安保险里面去想看看我有没有需要去保一些可能在当地有疾病我可以理赔的这个旅平险，但那些险一定会比较高。
对，而且你在如果真的要保这些险，你一定要去细读那一些传染病有没有被包含在里 面。对，因为确实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像 COVID 是都不被包含在里面的，
都不保。对，
基本上因为你有你中奖的几率太高了，
它理赔风险也高。
对，然后这边也顺便顺带一提啦，就是这个也是跟这个旅游平安，就是旅行的不便险，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像前阵子这个七月，就是前阵子有一个很诡异的台风，他去了冲绳两次。我们就有朋友就因为这样子，他本来只是去三天五天，后来就变成十天，因为他就是回不来。那后面衍生的费用，像有的人就是因为你有保旅游不便险嘛，你就很开心的，反正多了保险公保险公都会出啊。如果你没有保，你就惨了，因为每一天的支出都是你要自费，而且你还不能出去玩，你就只能自费而已。哦，所以其实保险其实来讲，其实还非常非常重要。身体如果不舒服，但你可以有一些常备的用药，但是如果真的是不舒服，在国外了，基本上你还是要去就医。然后因为如果你有保险，当然就不用那么担心，要不然其实在国外的就医，其实比台湾都要贵非常非常的多。
一定的，
对对对对对，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健保这么好。
就医疗费用这件事情，台湾真是个幸福岛。
那就是聊完这个比较实用的部分呢，我们最后节目的这个尾声呢，其实因为玉伟跟我们一样，就是很喜欢阅读嘛。那我们出国的时候，其实不管出国前或者是在出国的时候，其实都会带一些觉得很适合去旅行的书籍来看。那我们也想要请玉伟来推荐一下，有没有你自己觉得很适合带着去旅行的书籍？
是。这个问题好回答，其实也不好回答。就是怎么说呢？是因为我其实我自己看书的习惯，我会喜欢在，因为我家里书很多，然后我每一次我要选择哪本书的时候，就是
选择障碍。
对，这是一个。再来我会选择我那时候觉得心情好的那一本书，就是我看了它，我会觉得好。是你了，就是你带着你。 对，所以我出去玩的时候，我应该跟棋子跟很多爱书人都一样，不管我会不会看，但我的背包里面一定会放一本书或 一本漫画。对，有时候我老婆就会说，你带着你又没有看，说我就是要带着它。对对，
没错没错，
心里才会有一点、
就是、这种感觉，
又有一点安定感。
对
对
对，
好，那所以依照我选书的原则，其实我不会特别一定要哪一种类型的书。那如果以这样来讲，我就会跟每一个就是现在的听众朋友推荐我刚刚介绍那本书，就是这一本《枪炮、病菌跟钢铁》。如果你还没有读过的人，其实你可以不管是图书馆借还是你去买实体书，现在它那个现在的装帧已经改版过，很漂亮。你带着这本书，我觉得如果你是在坐飞机，你可以体会一下作者在写书的当下，他在描述人类怎么跟微生物共存或者是作战的时候的这一段心路历程。也许你也是在别的城市，那你想象一下，你是不是有可能在那个城市遇到某一些你看不见的东西。我不是说怪力乱神那一种，比如说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些微生物
细菌，
但是那些微生物并不对你构成威胁。
对，
因为你很坚强的免疫能力，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击败它。但是其实你不断的正在遭受微生物的挑战，不管是在国内或国外，甚至你在飞机上都是。那你带了这本书，然后你偶尔旅行途中无聊的时候，等车的时候，还是你到咖啡厅坐着自己一个人喝咖啡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选一个章节读，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当下你读它， 我觉得那个感觉会很不一样。
嗯，
对，就今天我们有跟大家介绍，然后也提示了一些我认为这本书的我最大的心得，你们再去体会看看。对，看这本书，
果然是做研究的人，你看他推荐的书籍还要这么的出国。
没有没有，其实他不会写得很专业。
对，其实还好，
它是一本科普书。對對對，所以如果你可以跟家里小朋友，假设你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你在他大概在国中高中阶段，你应该就可以跟他一起共读。
嗯，
对，这本书也许可以让他未来在思考，就是说假设不一定他是念自然科学，他念社会科学其实也都可以，哦，你可以透过这本书去引导他，
嗯，
去做一些思考。
对
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好好好，
是。
那还有吗？只有这本吗？
我刚还随机翻到一本，哦，我不晓得大家家里有没有这一本，那是那个郑顺聪写的《晃游地》。对，其实我不晓得有没有看过这本。
我没看过，但郑顺聪就是台语专家嘛。
台语专家，
对对
对,
对,
对，这本算是他比较早期写的一本小说。啊，为什么我会喜欢他？一方面是他的装帧我觉得我喜欢的，啊，第二个是他写的是在嘉义发生的一些嘉义市的那个地区发生 的背景当成故事来写的一个小说。
对，
哦，对啊，他有一些历史感，历史的既视感，嗯，所以我推荐大家带在旅途上，可以，也是可以随性的翻阅。
所以它里面也是有很多台语的对话。
欸，台语对话这边反而没有那么讲究，
没有那么讲究。
对，
哦，
这是算它比较
早期
的
书籍
作品。
嗯，
对，其实它有一本诗集，但我不晓得它那时候应该是独立出版。
嗯，
我喜欢郑顺聪，
对，
他曾经有写过一本诗集。
嗯，
对，那个有机会再跟大家
分享。对，郑顺聪也是台湾就是目前就是在台语的出版的书籍上面其实是非常的活络的，
很主要的推动者。
对对，主要的推动者。对对对，好，那我们谢谢玉伟帮我们推荐这两本书哦。有机会大家如果想要带去旅行的话，我觉得都可以试试看。
嗯，
那最后就是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每次有访谈都想要问最后一个，这样每次都是问同样这个问题的。
嗯，
哦，就是玉伟上次当然去年，但是自己因为学术的关系去了英国嘛。
嗯，
那可能下一次旅行可能会
好久没有出国。
对，还想可能是跟家人嘛。那下一次旅行不知道想要带家人去哪里，然后或者是刚刚我们有问过玉伟的老婆雅玲嘛，就是有没有特别想去什么地方，就是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对，
只能说带家人去的地方吧。
也可以说你自己，也可以说你自己想去的地方
啊。
OK 啊，对。
带家人其实，哦，这个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家里都有小朋友。
嗯，
有小朋友，就特别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当时候我们他三个月，我女儿三个月，我们就带她出国，然后有很多人周边的亲友，包含自己的长辈，都会说啊，你那个小朋友这么小，你带她出国。他又不能玩，他也没有记忆，
对，
那你干嘛带他去？
对对
对
对。
啊，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就想说，这时候带他出来，他虽然没有记忆，但我们有。
对，没错没错。
我跟我老婆有，
是是。
对
是，
而且这个记忆是一辈子大概只有那一次。
对。
比如说我们三个月带他去，
嗯，
三岁带他去，然后再大一点带他去。
对。
每一个过程其实互动都不一样。
嗯哼哼。
对，所以带家人出国我觉得也是一种幸福感。对
对,
对。然后如果现在因为疫情期间我们大概也三年没有出门，哦，我上次去英国那个是自己去，带家人大概就是这三年都没有出门，只是说下一次如果想再去的话，我应该还是会选北海道。
嗯，
对，因为我永远记得就是我的女儿在那一次在北海道滑雪，她那一个想要挑战的期待，就是说她从一个穿着雪鞋拿着雪杖都会滑倒的一开始，一直到她最后可以从那个大长坡自己独立溜下去的那个期待感跟兴奋感，
嗯，
我永远忘不了。
对
对，即使那个是一个很寻常的雪场，也不是什么大家都会去的热门店，
没错没错。
对，但是 那一次的那个他的期待感跟笑容我永远忘不了。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旅游的点也不见得说你每一次都要去大排长龙的名胜，
没错没错，
名胜古迹嘛，也不是，我们也不太会去拍比如说网红名店那种，
对啊对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只是说每一次跟小孩出去的那一次的回忆，我觉得永远都会留在。
所以你们下次还是会去冬天去北海道，
应该是
会想去滑
雪，因为我老婆她也喜欢那里，
哦，也很喜欢，然后记得去滑雪。
这是带着家人去的，
对对 对, 對。那你自己呢？还一直强调带着家人去。
爱雷岛吗？
爱雷岛，
我们是要一起去爱雷岛，
我们应该一起去来干杯一下。爱雷岛，我跟玉伟可以一起去。
我们桌上摆着两瓶爱雷岛的产物。
对对对，我们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其实我们今天在桌上摆了几罐都是爱雷岛的酒，对。那爱雷岛是如果喜欢威士忌都有想要去朝圣的地方吗？对对对，好，那如果是自己呢？因为刚才其实我问过玉伟自己、
哦、
自己如果是私心、
啊、
自己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要的、嗯、
想要再去的，
想要再去的吗？好，有一个地方可以跟大家推荐，但我不见得大家都会跟我一样喜欢、
嗯
哦、但是因为我刚其实我一直自诩为科学的信徒，就是我 信奉的这个科学的真理、
嗯
哦啊、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因为我们是研究自然科学嘛，包含我刚刚有提到很多的微生物、嗯啊、因为人类跟微生物对抗总是有很多曲折、哦、
对、
啊、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捩点、
嗯
哦、就是人类发明抗生素这件事、哦、抗生素简单就是说它会去杀细菌，
对、
哦、就是我们到医院假设你是细菌感染，医生大概最简单就是直接给你抗生素、
嗯、
因为那个也是最有效把你身上的细菌杀死的方法，
对对
对,
对，
然后提到抗生素、哦、这件事情就很有趣了、
嗯
哦、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盘尼西林的这个抗生素，
非常有名，对
对，它是从那个发霉的那个水果上、
嗯
哦、然后
提炼
上面的霉菌提炼出来的、
嗯、
对，简单讲是这样、哦、啊，我会说这个是因为我去年去英国的牛津大学、
嗯、
对，那我们就看到上面有一个那个细管，它墙上就挂着一个纪念牌，
对
对，那个纪念牌是什么，就是他们实验室第一次把盘尼西林大量产出的那个实验室、
嗯、对、
哦、啊，这个有什么历史意义呢，就是早期啊那个盘尼西林被发现其实是在实验室、
嗯
哦、啊，实验室他发现了这个是很有效的可以杀死细菌，但是那个牛津的实验室他是第一次把它放大到可以拿来做其他用途的那个实验方法、
嗯嗯
哦、所以上次看到那个牌子我就哇为之震惊，因为我始终认为每一个对抗微生物的转捩点都是人类命运的转折、
嗯、
对，假设没有这个地方也许我们现在还在对着某一个细菌某一个病毒、
嗯、
对它毫无招架之力，
对、
哦、甚至我们可能会被它歼灭都有可能、
嗯嗯、
对，所以假设啊要让我自己去，我很希望再回去那边再跟那个牌子再拍张照，
对
对，甚至我可以介绍我的朋友、
嗯
就是这个地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嗯、
对，
好，这是玉伟他自己想要，他本来其实也想要带家人去的、
哎、不过他们应该没有兴趣，
对，他们应该没有兴趣的、哦、不过最后其实我也想要回应刚才玉伟刚才讲的，其实、就是想带，不管是不是带小孩啦、
嗯、
或者是带谁、
嗯
哦、或者有的人会想要带那个自己那种很年迈的爸爸妈妈，然后甚至行动不方便的、
嗯、
那你嘛，就是有的旁边的人都会说，那你现在带他去有什么意思，因为他可能就也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么多东西、
嗯、
然后他可能甚至有可能是
哪里都不能去，
对，哪里都不能走，哪里都不能去，
对,
对，因为就是行动，可是你不要忘了，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带出去的话，其实你们就是一整体，
嗯，
就是这个整体的这个记忆它对里面的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有意义的，
是，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们其实也是没有像玉伟那么小，可是我们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带孩子出去。其实这种事情到就算到现在，我们还是就一直会觉得说，哎，那个时候有很多时光跟记忆，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难忘的。
嗯，
对，就是我这种旅行这种东西，就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特别的这种记忆，其实对。很对，这对喜欢去旅行的人来讲，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旅行真的蛮有趣的。
对，
我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的恋情很曲折啦、
嗯
哦，对，然后后来知道就是他交了一个他去意大利旅行，
嗯，
然后那时候他是跟团去，
对
对，然后他在类似像免税店还是购物的店。遇到了一个意大利人，
嗯，
对，然后后来他们就交往，
哦，
对啊，但是初期是远距离，
对，
那有一次，那一次也是他来我们家玩，
嗯，
然后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有约他的那个远方的男朋友，远在意大利的男朋友，
嗯，
要来台湾旅行，
对，
就是他要带他旅行，
对，
然后我们就说，哦，是哦，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对，
然后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回答，就是。要旅行才会真正认识这个人
哦，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你真的要去，他特别说是一段长的旅行的，不是说我们今天早，比如说我们明天去看个热气球，
对，
然后回来这样我们各自过各自，不是，他们是希望有一个，他说要带他去环岛，
嗯，
对，那也比如说两个三天两夜或五天四夜，他说这一段长的时间的相处，你可以真正认识一个人，
没错，这是真的，
所以他们后面到最后也结婚了，
对。
对，
所以我之前也是有跟我的那个没有，就是还单身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我说如果你真的要确定这个人是不是跟你生活
适不适合
你，
你
就至少跟他去个旅行一个礼拜。
哦，对，
你不可能长一个礼拜嘛，
你保证就知道这个人。
对对对，基本上你就八九不离十。如果你真的一个礼拜你都觉得他很烦很厌恶他，你就不用考虑。对对对，好，那如果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东西哦，那有机会呢，如果对我们今天的主题你其实很有兴趣哦，然后呢，你也欢迎你来到台东的小春假哦，跟玉伟或他老婆，我觉得都有很多话可以来做一些交流哦。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高兴哦，在台东的这个场域，然后在小春假哦，是近在威士忌的陪伴下面录了这一场，其实对我们这个节目来讲，其实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主题哦，因为其实我们很少谈论这个东西，那我觉得也蛮有趣的，而且其实也可以让更多听众可以了解这部分我们平常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主题哦。那我们今天就非常非常谢谢玉伟啊，那我们希望呢下次有机会呢能够再请玉伟来谈其他的东西哦。
好哦，
好，好，那就这样子喽，
谢谢大家，
晚安。
晚安。